刚才有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跟我讲了新年好啊，所以但是也是在这边可能跟大家要拜一个晚年哈。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我常常想呢，也许我们要能够花点时间思想一下神怎么样子来恩待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应该回应他。我记得我曾经在纽约的时候，我曾经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我也常常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思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相信福音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突然人家问我们说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什么是福音。那我记得我就常常就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其实呢，你若从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记得福音其实呢是环绕在基督教的三个教会主要庆祝的节日当中。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纪念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纪念到神从天上降世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基督教有一个术语叫做神学的术语叫做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那这是一个很莫大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那这个是基督教里面的福音最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为了爱我们成为人。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地上过了他的日子，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呢，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在那边祷告，然后在祷告当中呢，他求神能够把他所要面临的苦悲拿去。所以第二个，如果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庆祝的节日是受难节，在受难节当中，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不单从天上到地上来成为人，并且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众人的罪恶，他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恶，他为我们付上了罪恶的代价，为我们死。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莫大无比的丰富的恩典。但是不单基督教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不单只是在这里，福音的信息更包括了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基督教会里面所经常庆祝纪念的第三个节日复活节。主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活出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也能够因此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追求圣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基督的信仰实际上包括这三个不同的层面，讲到福音的时候是这么样子的丰富，他的恩典是这么样的浩大。但是呢，当我们到年初的时候，我就算想想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个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为了这未来的一年，我们也许要立一些志向，我们也许好一般人在世界上常说的，我们要有一些这个新年呢，我们立志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有的人他就决定不要抽烟了，对不对？原来要抽烟的人他说他要戒烟，有的人赌博他说我戒赌，有的人要做许多不同的事情，为的是要认为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下点决心，也许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做一些改变。那我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温习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吩咐，也许在今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学习做门徒，学习在主耶稣基督对我们那个大使命的吩咐当中，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为他而活。神在世上，神仍然在天上到地上来成为人，既然对我们有这么样丰富的恩典的时候，那他这么样爱我们，我们这些所谓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做这些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回应他？那圣经上面呢，就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呢，就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如果你在你自己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马太福音，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很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这里说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了。有的人呢，就在这里呢，也许你也听过，有的人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或者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所谓的大使命令最重要的动作呢，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所关注的呢，是要使人做门徒。那在原来的原文的动词里，原文的这个结构里面，文法结构里面，这个使人做门徒才是主要的一个主动的动词。然后呢，在所有其他的三个动作，那个去、那个施洗以及教导人遵守这三个其他的动词其实是分词，也就是说，这三个另外的动词是一同来描述这个使人做门徒的方法。或怎么样子来使人做门徒，借着去，借着施洗，并且借着教导人来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语呢，来完成使人做门徒的工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例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啊，你今天早上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来之前的时候呢，你需要梳洗装饰一下，对不对？梳洗装饰一下。那梳洗装饰呢，这是一个你要做的事情。这是主要的，你的来呢，就是要来之前你就要做这件事情，梳洗装饰。但这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事情，什么样子的成分呢？其中也许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刷牙嘛，刷牙呢来完成梳洗装饰的一部分。然后呢，你要洗脸，有的人呢要洗澡，对不对？有人洗一个 shower 这样子。那男人的话呢，还要面对镜子刮刮胡子。女人的话呢，可能还要在脸上抹一些东西，对。然后这些东西都弄完以后呢，这全部呢都是梳洗装饰的一部分。OK， 那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使人做门徒是我们要做的事。但是呢，中间有什么不同的成分呢？我们要去，我们要施洗，并且我们要教导人来遵守。那去呢？当然呢，这个我记得上个两个礼拜以前吧，我到这个费城的华人差选的大会，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也去了。那其中有一个名词在当中出现，叫做 global 就是 global and local， 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是表示我们要漂洋过海，是一个到全用一个全球的这个视野来看这个神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要对接，我们也有对面街坊邻里。的一些事工，其实你已经漂洋过海，对不对？原来在自己的国家，你跑这边来已经漂洋过海。那也许呢，你有一天还要再漂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神对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带领，但你今天住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其实你都要应该在对接上面做一些服事的工作。那去呢，就代表说，我们是在这个地球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来来往往，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 global 的观念里面呢，你在你自己住的地方。你的对门，你的邻居，你的对接，其实也是你的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你每天呢出门购物的时候，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你每天上学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探访你自己的亲戚，探访你的朋友的时候，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你实践大使命的机会。这一些都是耶稣所谓的那个去的其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以外呢，耶稣也讲到说，我们人呢，叫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我们要施洗。那施洗呢，你知道洗礼呢，代表的一个基督徒对于基督公开的一个效忠的表现。你如果不受洗，你说我相信耶稣，但是我不受洗的话，你仍然呢，只是暗中的、暗暗的、暗地里在那边做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当你受洗的时候呢，你便公开的而且很正式的加入耶稣基督的教会，加入地方的教会，地方信徒的群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公开承认你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施洗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当前的教会的传统来说，是让那些被暗立的那些牧师来主持。但是呢，在于那些带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加入教会，一直到能够受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责任却是你我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所谓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应该要付上的。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都好像是一个边缘的人物一样的话，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好像是一个客人一样的话，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完成这个施洗的这一层面的工作呢？你怎么样能够带领人来加入教会呢？所以我们也许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在地方教会的团体当中，我们所有参与的服事是哪些？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交通接送，我昨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弟兄来接我，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方面的服事。也许我们有的人招待讲员，或者其他教会里面的访客，或者新来的朋友们，或者有人能够做翻译的工作，或者帮助新生，或者帮助新的移民来到我们 Buffalo 的地方能够安顿下来，在传福音，在布道，甚至于分享耶稣基督信息的见证当中，也许你都能够有所参与，这些都能够促进人至终呢对基督表达出他的效忠，并且接受洗礼。所以也许我们会问到，难道说一定要我们自己享受了才能够参与吗？难道一定要是我当了学生受人家的招待，然后我才能够帮助那些新来的学生吗？其实不一定的，你也可以做一些你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但是呢你在基督的家庭当中你能够积极的来为他来服侍。最后然后再接下去我们想到那第三个层面，大成第三个层面，就是那个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这边讲说，让人成为门徒啊，我们是需要教导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常常讲呢，这个人在教导和学习当中呢，中国人讲说有言教很身教啊。当我们想到言教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话语来教导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真理我们到底了解了多少？我们也许不需要好像董秉成弟兄一样，他有那样子有学问，他会写书，他会写游子吟，能帮助 很多的人来认识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信仰有了解，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不断的进步。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参加查经班？我们是不是查经？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不会研究圣经？我们会不会研经？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我们会愿意去购买一些基督教的书籍，来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上面的道理，并且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个人的人生当中的那些心意。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慨，因为在很多的基督教书店里面，我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很多基督教书店当你进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大部分地方都在卖礼物啊，基督教都在卖卡片，都在卖那些小的装饰品，结果真正基督教里面的书籍呢反而购买的人不多。有人说啊，那因为我们都在网上买的哈。OK， 希望如此，希望你至少能够买了一些，能够放在家里面，自己有时间好好来了解，好好来研读，好好来在基督里面学习。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在网上找东西不一定是那么样子的那么样正统，因为网上没有什么过滤的这个能力，那你光听讲道也是不够，你需要自己在基督面前好好的来钻研神的话语。当你自己装备你自己的时候，你对圣经上有了解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把基督的信仰的道理传给别人。但是另外一个在我们一般所谓教导人身上很重要的功课呢，是身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地方是将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信仰表达出来，有多少地方我们对世人表达出我们对基督的效忠。也许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你与别人彼此相处当中的经验里面，当你遇见病痛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与别人来往的态度是怎么样？当你失去你的工作，或是你失去奖学金的时候，你的态度又是怎么样？或者说，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又是如何的来回应？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怎么样看金钱？ 你怎么样看事业，这一些都是你身教，你使人做门徒，使别人做门徒的一个机会。当别人看到你怎么样子来对这些事情反应的时候，别人才知道，哦，原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这个样子。我举个例子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对不对？有的人会生很严重的病，有的人会生的病比较轻一点这样。但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生病了，生病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看医生，然后信耶稣的人我们也祷告，我们祷告求神能够医治我们。结果呢，这个人一祷告病就好了，神医治了他，神也许借着医生的手，也许很奇妙在他生命中做一些工作，然后他的病就已经除去了。所以这样的人，他就到处呢为主耶稣做见证，告诉别人说，你知道基督爱我，因为他医治我的病。神爱我们，因为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神医治我们。当他到处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教导人成为门徒的时候的那个见证是什么呢？是见证什么东西呢？当我们病生病，我们祷告结果医好了，你见证神见证什么东西呢？我们见证神爱我们，对不对？我们说原来神这么爱我，我有这么大的难处，这么样的痛苦，然后我祷告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表达他的爱，借着他把我的病能够医好来表达他爱我。但也许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也生病了，然后他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病就不会好，然后也许有时候还更严重一点，那医生呢怎么样医治好像也好不了，或者要拖了很久很久，也一直都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好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信徒，他也许仍然在这里面他继续学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做门徒呢？我是不是仍然能够心中继续靠着主有力量有喜乐，并且有满足还有平安呢？我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怨天尤人，反而呢我能够很积极的去关心那些比我还受病痛痛苦的人，比我受到病痛的苦还要更多的那些人，我能不能在这个环境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也许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站不起来，也因为我可能生病得很严重，但是呢我能不能在床上病床上面仍然表达出我对基督的满足，仍然表达出我对基督信心的仰望，仍然表达出基督他的荣耀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想一想，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信主的人能够继续这样子来过日子的时候，他能够为主见证什么？他见证什么？他见证神复活的大能。虽然我们的肉体可能仍然有疼痛有病痛，但是我们心灵的力量却一天更新，每一天都有更新。我们不断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会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这个使人做门徒的时候，你使人做的是哪一种门徒？你使人做的门徒是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一祷告神就把我除去了这种门徒，还是你使人做门徒是说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遇见病痛的时候，我向神祷告，结果神给我力量，甚至于在更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仍然有力量能够面对它？想一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言教，我们希望把神的话语能够表达清楚，但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基督那个深厚的恩典，甚至于在最难过痛苦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你所使人做的门徒是哪一种门徒？不再是那个我有困难就把它除掉的那种门徒，是我有困难的时候就算困难在我生命当中，基督仍然坐着为王，基督的荣耀仍然能够在我这样的一个卑贱的器皿当中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在我们需要带领别人使别人成为门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我们自己 需要做一个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里面包括我们要去，也包括我们要积极参与教会，带领人，甚至于到了一个人能够在基督面前公开的见证耶稣基督信实的耶稣基督的在基督里生命的一个施洗的过程。另外呢，我们更要在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传递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并且积极的影响别人。那所以我就在想，什么叫做什么是做门徒我们应该去所具备的，什么是做门徒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或者代价。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现在今天呢要看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呢，第25节到第35节，在你的程序单上面是印在最后一页啊。这里呢，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呢就借着这段圣经呢，他跟我们提到有关于做门徒的一个代价。我还是念一段好，我来念。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而这段圣经里面呢，你知道当这边一开始在第25节讲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很多的人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呢，他们跟随耶稣。那当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也许看到他们的背后呢，有的人是真心的，但也许有的人呢他是假意的。有的人呢，他耶稣会看到他背后那个很坚强的跟随耶稣的意志，但是也许在有的人背后看到的却是一个很软弱心智的一个态度。有的人也许那些跟随耶稣非常的明白他们所做的决定，但是仍然可能有一些人只是他们对于门徒所要做门徒的所要付上的代价却是一无所知。所以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提到了一个做门徒代价的问题。那耶稣说，那个跟随他的人呢要爱他胜过爱其他亲密的人，甚至于他自己。他说26节，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他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到没有，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所强调是要爱他，不是一个人的功德，不是一个人的能够做什么好事能够赚得神对他的恩惠。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一个人是一个看内心态度的一个信仰，是要人认识耶稣并且爱耶稣。可是很奇怪哦，这个对基督的爱呢，在这边又讲到说是可以测量的，是可以量出来的。怎么样测量呢？是拿他和自己最亲密的人甚至于自己来相做一个比较。你看到没有，在基督信仰里面呢，是从人与神的关系来着手，就是要我们要爱耶稣，可是他必须要落实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落实在一个摸得到的，若是在一个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个地方。在原文里面，那这边呢，是用一个比较级的那个恨的这个名词呢来代表。 在早期的圣经的里面呢，也是用恨来表达的其中的意思。你如果看你在和合本上面有讲到说这个爱我胜过爱点点点，原文做恨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注释。也就是说早期的圣经是用恨来表达，但是呢和合本呢就采取了翻译意思意义的这个原则呢，来把它翻译成一个爱的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呢，信耶稣的人呢、啊，信耶稣并不代表说我们是要真的要恨自己亲近的人，而是说当我们在对待耶稣基督的那种顺服，那种爱慕，那种恭敬，要强烈到一个地步，当我们把它跟我们跟亲所亲爱的人的那种关系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那些关系都好像恨一样到那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顺从，对基督的所有一切的恭敬，要强烈到那样子一个地步。然后耶稣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个比方，他打了一个比方，他用什么比方呢？他用这个盖楼的比喻来描述。我在纽约的教会呢，我们今年要开始盖一栋楼，那所以你知道当教会要盖楼的时候，弟兄姐妹最关心的是什么？是要多少钱？ OK，盖这栋楼要花多少钱，我们要奉献多少钱啊？所以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要花多少钱。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好像盖楼一样，我们要先做一个计算。在那些信仰受到逼迫的国家里面，如果一个国家的那些信耶稣的人都会受到逼迫的话，你要算做耶稣门徒的，像这种计算很好算，很容易算，因为都在报纸上面，都在新闻里面，一看你就知道了。OK， 有的国家呢，那要他的命的，信耶稣的人等于要丧失他自己的生命。在有的国家里面，可能是是会被家人、被亲友所唾弃。在有的国家里面，有些人可能要坐牢，信耶稣的人或者被劳改。在有些国家里面，有的人丧失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失去自己的儿女。那这些算的时候，他们要计算的时候，要跟着耶稣算的时候很好算，因为都在新闻上面，都在报纸上面，或者都在法律上面，很容易算啊。你知道昨天我如果记得应该是昨天，在这个 Arizona Tucson 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枪杀的案件。 OK，中间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六个人已经死亡了，然后全国都为这件事情很难过。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一个星期以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个城市里面才发生了另外一个在教堂门口的一个爆炸的案件。在教堂门口，其中有21个人丧失他们的生命，在埃及有21个所谓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丧失他们的生命。那这些人，他们却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付上了他们的代价。我就觉得，在美国啊，我们在美国要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好像盖楼要计算，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你知道要怎么算吗？在美国做耶稣的门徒，你要付上的代价，你怎么算？你去算一算，到底要付什么代价？我觉得很难算。我觉得怎么算，怎么样来算？我们这些人好像都是赢家，我们好像都赢，我们好像都是连一点花费、一点损失我们都不需要。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这有可能吗？还是耶稣讲错了？到底信耶稣要不要付代价？为什么在美国好像不用付？然后是不是耶稣讲错了？我想到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计算有问题？你自己算一算，你信耶稣要付什么代价？你信耶稣要不要付上一个代价？好像要算计算盖楼一样，那样算那么复杂，那边算算算，到底要付什么代价？就 就算我们平常所听到的跟随耶稣基督那些人所做的见证，我们所听到也都不是损失。我们所听到的最常听到就是什么？信耶稣以后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发达，并且我们有成功。连我们这些连我们常常自己对别人的鼓励，对那些要想要信耶稣的人，我们鼓励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我们说你信耶稣以后呢，你的人生呢会平安无事，你信耶稣以后你会顺利，你会亨通。在美国有些教会，在德州有一个全美国可能最大的教会，我不讲名字，所提倡的就是一种亨通的神成功的一个神学思想。这跟几十年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华人的社区当中所常常听到的，有一本书叫做《人生的光明面》，可能有人知道，跟我这种年纪的人可能知道有这本书，有一个所谓的皮尔博士，他所提倡一个积极思想的惊人效果一样，只要你想往好的地方去想，只要你自己努力，你会做得好，而且神会帮助你。那这个不是，其实不是福音，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做门徒啊，这个是靠自己，信奉自己，另外加上一点拜菩萨的心态。在那种信仰里面没有代价的计算，没有需要做任何代价的计算，没有做付代价的需要，并且没有真正做门徒的训练。如果我们认真的要计算做门徒的代价的话，我们就知道跟随耶稣应该是要有牺牲的。所以耶稣紧接着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他就跟这些门徒讲，第二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注意看啊，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耶稣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也还没有，对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对耶稣在各他山上面受难的那么生动的那个描写都还没有呢。 OK， 对门徒来说，十字架在当时呢只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死刑。那这里面也没有，耶稣也没有说跟随我你要钉十字架，就是说你要背十字架。 OK， 你知道我们今天穿戴十字架的人很多，对不对？有人在项链里面挂十字架，有什么东西，但是这边耶稣讲说你要背十字架。那在原来在当时啊，耶稣那个时代里面是背十字架是干什么呢？是那些凡是被判了死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从他自己的囚犯的那个监狱要到刑场中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要求这个受刑的人呢要有一段的路程当中呢要自己背着那个十字架在罗马兵丁的后面跟着走。那这个做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他在跟这个罗马兵丁背着走，在后面默默地背着这个十字架在走的时候呢，他所代表的是对于罗马政权的屈服，他所代表的是耻辱，他所代表的是他即将面临那个死刑的危险。也就是说，背十字架本身啊，代表着一个牺牲奉献。同样就针对这一点啊，耶稣呢这边他就讲了第二个比喻，他的第二个比喻就是国王打仗的比喻啊。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所常常听到的都是以寡敌胜，以寡敌众的那些很英勇的故事。我们毕竟，可是呢，毕竟在最普通的一般的战役当中呢，都是实力强大的军队打败实力弱小的军队。所以这边讲了，耶稣说那一万兵力 的这个国王呢，去攻打那个两万兵力的国王呢，很可能呢在中间的胜算太低了，应该是会失败的。所以这边呢耶稣就讲了，这个一万兵力的这个国王呢，就要牺牲他打败对方的那个梦想，要牺牲他打败对方的梦想，他要放弃那个战胜国的那一股威风，然后呢他要忘记他原本在他心中的那个好像凯旋归国的那种英勇的姿态，他要放弃战胜国，他要放弃战胜对方的想法，然后他要很谦卑的很低下的来到对方的营中来求和，他要把一些能够让他痛快的东西放下来，他要牺牲他自己的梦想，牺牲他的威风，牺牲他的舒畅，来迁就对方的国王，对方的君临。而弟兄姐妹，耶稣就是我们的对方，在这里面耶稣就是我们的对方。你我今天我们既然跟随耶稣， 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先跟他求和，要先把东西放下，先把我们的威风放下，先把我们自己所有一切，我们要先做上牺牲，要先奉献。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讲耶稣，我们要将耶稣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为他放下自己，谦卑牺牲奉献。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在美国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千方百计到这个地方来，等到这个地方来以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代价到底要怎么来算。那我也是想说，信耶稣其实好处不少啊，在美国信耶稣好处蛮多的，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的好处呢有很多。 OK， 你会有永生，你会有罪的赦免，你会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呢你会与神和好，你跟他关系能够修正。你肉眼看到的好处更多啊，也许你会受人的尊重，也许呢在美国也许至少怎么样呢，大家还可能会把你归类到那个好人的那一边啊。然后呢你的人际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人际关系，需要一些帮忙的时候别人可以帮助你。也许有人认为信耶稣呢，你等于也进入了，也是多多少少你进入了美国的文化一部分。也许你会认为信耶稣有人会关心你，有人会为你祷告，当有一天你生病的时候有人会去探望你，你也许甚至于神会很奇妙的医治一些比较困难的病症在你的身体当中。信耶稣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就问我们想，我就是问我自己说，但信耶稣到底有什么代价要付？在美国到底要付什么代价？那有的人说，你知道吗，信耶稣我们需要金钱奉献，金钱奉献。对啊，可是也有人说，那金钱奉献没有人看见，你们是用奉献袋嘛，对不对？不是盘子，对不对？这个袋子放到里面去也不晓得你奉献多少钱。何况呢，你如果是在一个一般的公共场所当中的话，你去听人家听个音乐会，听个演讲，你也要付门票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差不多，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但是有人说，你知道吗？我们信耶稣呢，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天呢，我们要付上2个小时的代价。我们需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做礼拜。我要花2个钟头，别人可以那2个钟头可以读书，我要花这2个钟头，这是我做门徒的代价。那你说，你说，对啊，可是你知道，有的人就说，这不是，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我每天在实验室里面，每天在我办公室里面看的都不是中国人，我又看了一个，总是想要看一点中国人的时候，一个礼拜来2个钟头看一些中国人，我心里面也比较舒服一点，这个也不算是代价。何况在这个地方，冬天有冷气，夏天有暖气，都很舒服。这2个钟头不算代价，不算代价。所以我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为基督做门徒付上代价，还是耶稣说那2个比喻是说假的？也许我猜呢，也许我们可以第一个，首先我们可以在金钱上面还是有更多的奉献。你知道，好像钱永远都不够啊，个人如此，教会也是一样，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需要。你能够减低自己的开销，多有一点奉献吗？你能够让你自己的生活再节俭一点，好，能够空出来一些金钱，奉献在基督的事工上面吗？宣教差传的工作也需要钱用，有多少预备做宣教士的人，因为筹不到足够的支持，最后放弃，不能够完成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心意，到外面去传福音。也许我们可以自己再节省一点，来帮助这些事工，节省到一个程度，让你自己觉得这算是一种牺牲，不要只是觉得，只是一直把生活简化一点点而已，这样。这到一个程度，你能够体会到，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但是，牧师没有讲太多那个钱的事情哈，所以我就跟他讲，其实另外呢，你可以想到，也许你可以在精神上面，你在精力上面，你可以做一些牺牲。你问问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少一点使用其他弟兄姐妹的精力，使用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侍， 让他们把精神能够空出来，去从事其他对神的服事。你说，例如说我们大家分担事工，有的人呢，招待，有的人查经，有的人交通接送，有的人服务，有的人带导，有的人看病等等。但是也许我们能不能除了这以外，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自己少制造一点问题，所以服事的人就可以不需要为了我们那么样的劳累，心理的负担可能也比较少，也比较能够更有效的服事那些在教会以外的人。也许你可以早一点来参加聚会，多早十分钟，所以很多别原来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来晚，别人要帮你代替的时候就可以不需要做了。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在儿童植物学里面明明讲好要当这个老师的，结果那天没有来做礼拜，然后临时要很早要动员很多的人在当中做其他的服事。也许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纪念别人的需要，记得帮别人祷告，也面对那些有个人需要的人打电话，或是探望他，或是帮助他有些在生活上面的需要，为他做一些服事。我不知道你真的能够为基督牺牲多少东西，我也不知道你真的能为了做门徒你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呢，你知道我刚刚从华人拆船的这个大会回来，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些人也去那个大会。那我们在那边所听到的，很多人在听到都是一些很慷慨激昂的牺牲。例如说年纪轻轻的有人带全家人到非洲去传道，或者说有一个美国人带中国人到中国和中国人结婚，专门收留那些在街上流浪的小孩。也许你的环境和你的经历还没有到像这些人那样的程度，但是我问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为基督的缘故减少一点我们生活上面的舒畅？我不知道你能够在哪一方面做啊，但是我总是只是提倡，也许我们能够少一点，也许少吃一点，也许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也许少花费一点，少消费一点，也许少花一点时间，也许少埋怨一点，也许少制造一点麻烦，并且我们在教会当中少叫别人服侍你，而你能够自愿多服侍别人。弟兄姐妹，使人做门徒这个挑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容不下你我这些人在这边浪费我们自己，还有浪费别人的精力和别人的服侍。在2010年的时候，你知道在 New Jersey 有个更新传道会啊，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牧师也有可能有来过这边讲，不是？对，吕义雄他来这边讲。更新传道会他们卖书嘛，他们有一些书，他们翻译很多书这样。那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答谢我们这些顾客啊，买书的人呢，就送了一本书给我。OK， 那是他们新出版的，叫再版的那个《密室》这本书，可能有的人看过啊，《密室》的《The Hiding Place》这本书。那这本书呢，他送的这本书呢，他说讲的内容呢，其实以前小时候看过，但是因为书来了，我又再看一遍这样子。那中间有一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非常感动。他讲到在纳粹占领荷兰的那个时候呢，如何的一家人，这一家人啊 ，Corrie ten Boom 他们这一家人借着所开辟的在房子里面开辟一间很隐秘的房间来保护犹太人。那当然这个他们这个做法越做越大，最后终于被人家发现，被德国纳粹发现，然后这些人都被抓走，这样子，他们全家都被抓走。他就讲到他这个作者，这个Corrie ten Boom， 他的这个作者，他80岁的，80多岁的这个他的父亲呢，在他被抓的时候，被捕的时候呢，那这个有这个纳粹就跟他讲说，老先生，你如果答应以后不再做一样的事，不再这样做的话，我今天就放你走，反正年纪这么大，你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威胁，你如果答应以后再也不做，我就放你走。他就讲到了，他就记得他父亲当时就跟这个纳粹讲，他说如果我今天被放回去的话，明天我仍然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而来敲门的人开门。 明明知道在纳粹面前啊，他说我明天我仍然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而来敲门的人开门。那这个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本着做门徒愿意付代价的心态对当时的人说这样的话。他为做门徒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被捕了十天以后呢，就死在一个医院的走廊当中，因为医院没有位置了啊，他死在走廊当中，最后呢被没有名字的就被埋在一个医院外面的一个的一块地上面这样子。你知道弟兄姐妹，有的人为基督的缘故很忠实的付上很重大的代价，那是因为他们为主的缘故呢有牺牲。我们今天在美国没有纳税啊，今天美国没有纳税，也没有信仰的逼迫，但是你我也许我们需要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了做门徒，我们为基督做了哪一些让我们不畅快的事情？我们为了基督做了哪些让我们生活当中不畅快、不舒畅，但是对基督有好处的事情？今天心脏病的这个心脏科的医生告诉你说：“哎，你心脏不好啊，你要少吃一点盐。”有糖尿病的，他说：“你这个血糖高了，少吃一点淀粉啊。”有胆固醇高的话呢，他说：“你胆固醇高，减少一点脂肪。”少吃这个脂肪。有肾脏病的呢，他说在里面不可以有盐啊，因为你身体不好。我们还不是乖乖听了？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还不是乖乖听了医生讲的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要我们哪些不舒畅的事情我们照样去做。但是基督的呼召是要我们去做他十万民来做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想要我行我素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使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就算有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这样的人也会成为一个不知道也不会为基督付代价的所谓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年是2011年的开始，让我们在神面前下一个决心，让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有一些需要付上代价的话，让我们勇敢去付，好让我们在完成大使命当中可以带领一些人，这些人能够成为愿意为基督摆上的门徒。我们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读了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在美国做门徒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但如果有一些事情你要触及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生活当中是要少一点，我们要少花费一点，我们要少埋怨一点，我们要少吃一点，或甚至于我们要少做一点，或者我们要少伤害别人一点等等的话，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心中不畅快，主我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在今年在你的面前下定决心活出一个门徒的样式，并且这个门徒的样式能够影响别人，让别人也成为一个愿意在基督里面付上代价的门徒。帮助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名求。